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十二节，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，当听我言啊，这又是雅各和以色列啊，都是同样一个人，但是我一个是在亚伯杜和改名字的，选召是早就选召了，你在亚伯渡口腿都瘸了，我选召你，我把你名字变成以色列。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，在大马色的路上要去杀基督徒的时候，抓基督徒的时候，神选召，当然就永恒来讲早就选召了，我们的蒙召是很早就有了，懵懵懂懂的，但是神会让那个呼召越来越坚定，如果我们是属他的，那听他的话吧，就是他的话呼召了我们，创造了我们，坚定了我们，引导了我们，也熬炼了我们，也安慰鼓励打击了我们。现在继续听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，我手立了地的根基，我右手铺张诸天，我一招呼便都立住。好，这又在讲到说上帝的创造，这个手立地的根基啊，右手铺张诸天啊，这都是形容的说法。神既没有左右手，神是灵，这个地也没有所谓的根基，地并不是浮在一个什么东西上面的，这都是在讲到说上帝创造了，上帝让一个东西有了，甚至上大地这么稳固的一个大地都需要我来立根基。那在以赛亚书我们也看过啊，他要让那根基动摇，大概就是一般理解地震，当然地震并不是地的根基动摇，但是对当事人的一个了解是这样子，神让地有根基稳固，神要铺张天和地，要把天上怎么装饰都是，然后我一招呼便都立住，我一说停，我有话要讲，他就停下来。当我一说走，我有命令要你们去做，你们也都得去做。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也都享受神的一切作为。十四节，你们都当聚集而听，他们内中谁说过这些事？耶和华所爱的人必向巴比伦行他所喜悦的事，他的膀臂要加在加勒底人身上。好，一样，谁说过这些事呢？他们啊，这小子说或作偶像，那我想意思当然就是偶像，就是又是以赛亚书后面四章常常讲的老话，就是偶像不仅什么都不能，上帝不仅什么都能，但他特别喜欢挑出一样做比较，就是上帝可以预先说预定预知这件事，特别是预定这件事，然后说出来，然后这件事就成就了，这特别显出他是神。那在这里预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加勒底或者巴比伦呢要受到当受的报应。哦，在早先说的时候谁敢承认这句话，现在加勒底人或巴比伦人是多么的强大，我们敢说他们要被灭掉吗？虎口中拔牙。哎，耶和华说过，那谁来做这个事呢？当然就是又是古列了，波斯王古列，这是都是圣以赛亚书很喜欢说的啊。那我们也要说，如果巴比伦是指抵挡上帝的话，那波斯王古列也就预表基督，因为只有基督能够把抵挡上帝的力量完全消灭，基督能把上帝的手加在抵挡上帝的那个势力的上面。我们说过上帝的手是一个扶持恩典创造的手，管理的手，但这个手也是一个击打刑罚的手，然后这个击打刑罚如果是击打刑罚上帝所要他击打刑罚的，那我们也必须承认，虽然我们不大喜欢听，就是上帝定义要击打那些恶人，而这个事是也是他善良纯全可喜爱的旨意。膀臂啊加在这上，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做过这个事，在埃及人的身上，叫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会坐在加勒底人的身上，也 其实其他的亚述人等等也都是一样，因为万有都在他的掌握之下。十五节，唯我曾说过，我又选召他，令他来，他的道路就必亨通。我先预定了这个事，这话还真又有点像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，就是神先所知道的就预定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然后预定的人又召他们来。这个上帝先定了，然后再召他们，这些救恩的次序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，不过在这里你就看到神定义要鼓励来做这件事，然后把他召来做这件事。召来做这件事之前，神已经定好了，我拣选他，我呼召他，他的道路就会亨通。哦，当然我们在遵行主话语的时候常常并不是那么亨通，常常是非常非常的艰难，但是我们还是肯定只要是走这个十字架的窄路，主一定会愿意走，就一定没有人能够拦阻了。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。这是启示录里神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一个肯定。十六节，你们要就近我来听这话，我从起头并未在隐秘处说话，自从有这事我就在那里。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，大家就近来听我这话，神把你呼，这就是呼召嘛，把我们叫过来了。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啦，神不一定是把人叫到他的面前，事实上我们都不是被叫他面前，我们还被叫到天上不成，神也不是在天上。但是神不管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呼召人，人可以说都是到他的面前来了，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。到他面前来要就近来听，要听得仔细，要听得这个重要的话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我们两个坐得越近这个话千万不要被别人听到，就是越重要的消息进来听，听清楚下达这个命令这个我们在军队里也是有啊，这是重要的命令，大家都聚在这里来听我公司里面也是一样。我没有在隐秘处说话，这我们又不懂了。神怎么没有在隐秘处说话？神在西乃山的时候就在隐秘处说话，神平常跟我们说的时候不是都在隐秘处，我们看不到吗？我们再来看，我没有在隐秘处说话，这你说他也有在隐秘处说话，也说没有在隐秘处说话都对，因为都是神的话。在隐秘处说话就是说我们对他的明白认识是非常有限的，我们甚至说我们完全不知道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开口说，如果也不是耶和华对我们说，如果不是耶和华光照我们，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耶和华是一个隐秘的神，也在隐秘地方说话，他说的话我们也不懂，除非神让我们来明白。那他没有在隐秘处说话，也可以说他的启示也是很清楚的，他把他的心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甚至是非基督徒我们又想到罗马书第一章了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显明了。但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又会故意扭曲这些很明白的东西好，现在不管是隐秘有在隐秘处或未在隐秘处，都在讲到说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无可推诿的，他已经跟我们讲了。但是我们即使知道他的意思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继续有圣灵使更清楚自有这事，自有什么事自有上帝说话这事，自有上帝创造这事，我就在那里。上帝的话跟上帝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永恒的计划，永恒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事，也要他的百姓听他的话。现在耶和华差我和他的灵来这里我必须说可能圣经学者不一定同意，但如果圣经学者信仰是纯正的，我觉得应该不会再说我在那里太随便的解经，因为这里实在也是三位一体了。我就在那里，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。主耶和华差遣我，这个我是谁啊？ 这个我就是主的话。主差遣谁啊？就是他的灵啊。主的话就是主自己啊。那所以这个主的话这里不仅是有主自己，这个话里面也有这个话，就是主的儿子，主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。因为主的儿子、主的话都是被主差遣出来要执行他的工作，不管是创造、是管理、是审判、是拯救。那他的灵来，我们通常会说在旧约、在新约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的时候比较清楚。可是我们要说在这里就有，在古时就有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在哪一个时候是分开的呢？好，我们看48章第17节。耶和华你的救赎主，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，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。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，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，你腹中所生的也必多如沙粒，他的名在我面前必不减除，也不除灭。我要说什么话，我要做什么事，神的儿女一定会成就。不过在这里神的儿女就是指以色列，也是指教会的。那事实上神的儿女也是指神的话，这一点很难明白哈。神的话也听神的话，你说汤姆斯人家讲什么，我是说神的话道成有肉身以后就是耶稣，耶稣也听神的话，所以这里也可以指那个以色列，就是指预表耶稣。我想这没有太灵异解经啊，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悖逆的，教会也都是悖逆，但耶稣可是神的话，又听神的话。好，现在是对以色列人说了啊，你的救赎主，我们说了救赎就是花了代价的，主当然就是主宰啊，管理一切，花了代价来救你啊，用他儿子的宝血哈，在这里。以赛亚书比较在后面53章才讲到说那个花的代价，不过在这里也有讲，就是神花很大的力气把你重新救回来。他是以色列圣者，他是独特那位，特别是在他跟以色列的关系或者跟教会的关系。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是耶稣的神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是耶稣的父，也是我们的。当然是我们的跟是耶稣的有点不一样，就是是我们的，是那个我们是被领养的，耶稣是他是独生子哈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那我的一切的能力，我的一切的丰富都是单单为你预备的。特别在这里讲，我教训你，让你得益处，引导你走当行的路。上帝所爱的儿女，不要厌弃他的管教，不要厌烦他的提醒，希望你能够听啊。但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教训使我们得益处，引导我们走这个好的道路，我们也都承认我们常常不听他的命令。听主的话就有平安啊，这多得不得了了。我们因为主的话是我们平安的来源，我们就常常的会说啊，只要遵行主的话就有真平安。可是我们常常没有那个平安呐，因为不听主的话啊。你如果我们今天我想不要引太多的经文呢，在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经文讲到说，因为听主的话就有平安，因为听主的遵行这个听哈，不只是耳朵听，而且是听从，而且是相信。这个平安也是包括安息，这个平安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借着耶稣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多么需要能够靠着上帝的力量去遵行。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，我们承认我们没有素来听从他的命令，我们常常顽梗悖逆，违背了他。如果我们素来听从他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，你的后裔也必多如海沙啊！就是我们物质上的祝福，我们道德上的丰富，我们生活中心灵里面的喜乐平安， 是非常多的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也多次讲过说听从主的话，不是说我们不会碰到艰难，事实上在世上有很多的十字架，神也磨练我们，我们也有一些该打的地方，这都是真的。但是信靠上帝的人，信靠上帝的人，他真的有平安在他心中，而且是像江河一样，就是那不是一个死水的平安不动，而是一个丰富的平安，是让人喜悦的。所以喜乐啊、平安、公义啊、慈爱啊、良善，在主里都是很合，都是很一致的哈。不仅是物质上的，这个后裔也多啊。当然我们也要说啊，很多属灵的人或属灵的教会啊，他们增长等等情形不一定是这么好啊，有的时候在被逼迫暂时看不到。但我们说长远的来讲，你长远在主里，主一定是祝福的。你说像耶利米长远在主里，就是很多没有祝福啊，那我们也承认了，我们也承认在物质上今生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，但心灵的丰富是一定有的。所以这里的后裔不一定是指肉身的后裔，那很多属灵的人根本没有结婚，没有小孩子，或者是我们也看到有属灵人小孩子也不是那么丰富，但是属灵人的属灵的后裔，包括他圣灵的果子和领人归主的一定是真实而蒙神纪念的。有可能他一辈子没有结太多的果子，我们再说像耶利米一样，我们再说像挪亚那个时代一样，但是在神面前他还是丰富的，他自己赎身。不过我们也要说，我们希望在一般生活里面，个人和教会和小组能够在顺服神里面能够增长。我们希望这绝对不是什么成功神学，我们这绝对是说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知道有那个丰富的现在和后来，包括后裔哈。那这海沙所生的多如沙粒啊，那个名不被剪除也不被灭绝，这都是可以说是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讲的。那个不被剪除不被灭绝没有多讲，但是像海沙一样那个是有讲的。不被剪除不被灭绝其实也是在讲到说，当神的后裔肉身的后裔受到很多大规模折磨的时候，那属他的人不会被剪除。那也你说也不是说那些死的人就不属他，死还是可能死殉道者，但是他有永远的生命，真正属他的人永远不被剪除，永远是丰富的。好，第二十节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脱逃，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仆人雅各，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。好，我们要宣扬什么事呢？我们要宣扬耶和华救赎他的仆人，他的仆人悖逆被拯救。这个哈、真的是可能从一个角度来讲比从出埃及还要更伟大。出埃及的时候固然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，是长子了，不过他们自己成为神的儿女好像还在立约之后，在出了埃及之后才是神的儿女，当然之前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错。那为什么我说从贝鲁的回归是更伟大的，那好像不是一件很轰轰烈烈的事情，但那是指他们又多次得罪主，又在极苦难当中，可是结果还是被神又救赎回来了。所以这个消息一定要传到地极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被神拯救了，这个要把消息传到地极，神继续在怜悯罪人，你要把这个消息也传到地极，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哈。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，他们并不干渴，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，分裂磐石水就涌出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哎呦，这感谢主哈、主引导他们经过沙漠，当然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以色列人回归从波斯啊、巴比伦这些地方回归，因为古列王下诏哈，他们受苦满了70年以后回来，这个是上帝带他们回来的。带他们回来，在以赛亚书的预言里面描述的方式，就跟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，也是上帝带他们。对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是轰轰烈烈，是整批，这么200万人，他们出来呢是陆陆续续的分批的，而且是很孤苦伶仃的，很可怜的，人数很少的，而且 不像摩西那么伟大的人物，所罗巴伯是第一次，然后尼西米也带他们来过一次，后来当然还有陆陆续续一直有小规模极小的，甚至圣经没有记载的回来哈。可是第二次的回来却把它描述成一个更伟大到永恒的，他们回到这个地方。那有人也有讲说，这里面其实也就预言了以色列人在耶稣死了以后，主后70年亡国以后，到1948年他们再回来的情形。那也是从世界各地回来的，那成立以色列这个国家很伟大。很不敢说很伟大，很稀奇。当然这中间造成的政治和公益的问题也有很多，我们倒不是说不去体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的苦衷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很公平。不过这些跟我自己觉得照传统解释是对的，就是这些啊，恐怕单是指着历史上这些事是不够的，这最重要的还是在指着说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把救恩带给人。所以修止主的道，我再一次我们要说，是人回到主耶稣这边去，然后主耶稣回到我们人间，或上帝再到人间。因为我们在以赛亚书我们也多次提过，是这条主的道是人到主那里，也是主回来。因为在以色列得罪神以后，主好像是离开他们一样啊。那么现在重新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，那人得罪上帝以后，好像就被赶出伊甸园啊，好像神跟人的关系也就非常疏远。以前是跟人在伊甸园里面，那么后来从会幕的时候开始，好像神又到了人间。后来在圣殿的时候更是住在耶路撒冷，可是到了耶路撒冷亡了以后，好像神就离开了。真正的回来当然是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主耶稣离世升天以后好像又离开了。没有没有，那可不是离开了，那是圣灵降临下来更跟我们在一起，而且我们等候他，有一天他还会再来。好，我们在讲这些耶和华在引导他们离开罪恶，离开痛苦，经过艰难，其实跟以色列的第一次出埃及不是就是出埃及，还有第二次的那种回归啊，没有第二次的回归，就是第一次回归，但是跟以前出埃及我们比较起来是第二次的 Exodus 是吧，第二次的离开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跟我们基督徒或历世历代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所经历的是类似的，就是我们要耶和华引导我们走这条天路。耶和华带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耶和华带我们离开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而天国近了，我们要悔改。神今天也在带领我们走这条路，我们是得救了，得救了以后就重生得救进入神的国，但是我们重生得救要进入那永生神的国度，具体的来讲还是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或者我们离世见主的时候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都有沙漠之旅，我们现在都有旷野之旅，我们都有这些艰难的旅途哈，我们需要神来带领我们。奇妙的救恩就是在我们得救以后，这个非常艰辛的路程，圣经上的确是用沙漠旷野这种艰险可怕的路来形容，但主跟我们在一起，跟随他的人并不干渴，甚至呢我们也能够在这条路上呢得胜，甚至呢这条路上也在以赛亚书我们也看过，可以变成一个非常鸟语花香的路上，是一个蒙福的路。这个在以赛亚书35章3到10节那里也有讲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这一生所走的路是真是辛苦，要跟随主的话是窄路，是窄门，是小路，是不好走但是我们靠着主，我们不但可以走，而且可以结实累累，可以非常的丰富，因为有主引导我们。碰到困难，神做非常稀奇的事，使那个水从磐石出来这个当然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也看到，在摩西击打磐石的事上我们也看到，神给他们供应水，给他们供应，我们今天在世上也是神都给我们供应，而且都是在沙漠开江河，旷野开道路，很艰难的事上。但是为什么这里加了一句好像上下不搭嘎的，恶人必不得平安呢？这恶人必不得平安，在以赛亚书后面57章21节也有讲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这句话简直是简单的不得了了，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那么 这个我们心中有平安，我们睡觉睡得也很平安。哎呀，我想非基督徒几乎都知道这个事。那既然非基督徒他们不认识上帝，不可能有一个真正平安的良心，真正的一个属灵的生命，真正的一个走在正道中行的对，行的跟神要他们行的一样，就敬畏这位上帝，信靠这位上帝而行的。所以即使是最好的人，他们也没有真正那种永恒跟神和好的平安。这我们并不是在自大，在批评，我们反而心应该是更多的一个是同情，一个是庆幸，一个是庆幸我们自己这么大的罪人得到平安，一个是真是同情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他没有平安，他非常的痛苦。我们常常是羡慕恶人，怎么搞得有这么多的好像好事情啊。可是各位不要羡慕恶人啊，他们一切的财富，他们的一切的美好，不能换取那个真正的平安。我说这些话可能很多人会说这种道貌岸然讲的，其实包括你们牧师在内，谁不希望是啊，最好是有很多的财富啊等等啊，管他是非法来的，或者是有一点点不利来的，或者是甚至我们不要说偷啊抢啊贪啊来的，就是一个乐透嘛，或者是突然得了一笔遗产税遗产嘛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反正就是天上掉下一笔，那是最好，那是我们最希望。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去犯错，但是我们希望多有钱，多有物质上的享受，肉体上的享受，这个比什么平安我猜很多人觉得要更好啊，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。第一个，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和好，没有在主里面跟主有平安的关系，每天更加信靠他，更加与他同行啊，我们有再多的东西，我们并不会真正的平安。这圣经上说的，我相信也是真实的。就像我们现在说的，我们不相信那个黑道的老大，或者是这些钱多的不得了，有丝毫平安，他们一定紧张害怕，一定非常担心。这个我想信不信主人都知道。但就算在这个世界上奉公守法，然后用他聪明，或者是甚至完全合法赚很多钱的人，我们姑且说像比尔盖茨吧，也仍然是没有平安。平安只有从主这里认识主而来。恶人不得平安，不是只有讲坏人，就是不认识神的人。那当然更包括我们基督徒，若是离弃了主，远离了主啊，在恶道上行，体贴肉体，体贴爱世界，都有暂时的最终之乐，但是实在一定没有平安的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